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会从第十一节念起，读到完。十一节念起，我们还是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一二起，我为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聚集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是要来敬拜我们的主。当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展开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把你自己的话再吹气，说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也需要圣灵赐给我们里边的眼睛能够被你打开，能认识属天的美丽，也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有一个能听受教的心。主，愿你自己接着每一次我们的聚集，圣灵在我们的人的心中说话，更是将主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边，好让我们都被你的爱所激励，就可以快跑的起来跟随你，好让因着你爱的激励，我们就可以脱离世上许多的偶像和常类，可以来单单的以主为我们的满足。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在这里的聚会的弟兄姐妹都经过一个过完两个星期当中很多很兴奋的事件。在年底我们有一次非常好的营会，然后我们在这里还有过婚礼，还有过年底的感恩聚会，然后在新年的第一天，主祝福在这里的传福音，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到这里听福音，而且愿意要接受主的救恩。我们必须继续的为着主自己要做的工作来常常的来向主祈求和祷告。那今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的呢，是继续的思考在我一直没有跟大家交通完的提摩太后书。那我还是回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之前我们有一点点稍微的介绍过，就是提摩太后书是写在保罗很快就要殉道的之前，他也知道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完，他也知道他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他也知道
他很快的就要去主那里得他的奖赏，但是他知道他走了以后，当时的大逼迫给教会，给当时的许多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巴不得能够把他心中极重的负担来告诉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因为当时提摩太其实生性是比较胆怯比较软弱的，所以他在里边会一再的告诉他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在提摩太后书我们提到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到当教会面临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要提摩太知道说必须回到主耶稣自己的生命的道上。在末后的时代，混乱的时代，疑问、教条、道理不能叫人得着平安，不能叫人得着力量，但是只有回到生命的道中，人能够面对任何的环境。所以我们上次在第一章已经有一起交通了好几次的他在这书信中所讲的，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是从十一节开始的这一段。他说我为着这一个福音的缘故，我也受一些的苦难。我们记得当时他已经是在监牢的里边，而且他很知道对他的判刑是死刑的，但是他心里没有为着自己有半点的可惜或者留恋，但是他知道说这一我也受这些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其实我们同样也是生活在一个最末了的世代，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了。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必须准备好要迎接我们的主。今天不再是我们还仍然要留恋在地上有多少的成功、多少的追求、多少的得着的时候，是我们要随时准备好主回来了我们如何面对他。我认识一些爱主的长辈们，他们非常非常的单纯的心很让我感动，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珍惜每一个的今天来为主活着，因为他不知道明天是不是主已经回来，他也不敢肯定如果主还没回来他是不是要蒙召去见他的主。所以他们活在今天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尽心的来讨主的喜欢。如果他们的环境是让他们非常平安顺利的，他们就用这个的环境来服侍主，来服侍别人。如果他们的环境是困难的，他们就从主的手中接受这些难处，把它当成主给他们的奖赏，给他们的赏赐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我们也不要企图整天想摆脱我今天的环境和困境。
如果你跟主的关系是对的，你就要用主的心意为你的心意。
你要问问主，你把我放在今天这个环境里边，我当怎样为你而活，我当怎样靠你而活。他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把福音变质了，他常常给人一个错觉，认为说我们信主就是为着得好处，为着今生出人头地，为着很多很多的祝福。当然，哪有一个父亲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幸福呢？但是我们同样要非常清楚的是，主耶稣救我们不是单单为着让你在世上万事亨通顺利，主耶稣救你是要让你成为了与神和好，然后有神儿子的生命在你里边，好让你天天的被改变更像耶稣。因为迟早我们要回到天父的家里去的。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是信从了接受了这个福音的话，就一定会随伴着苦难。耶稣亲口说过，对他的门徒这样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苦难。基督徒面对难处的时候，不是一味的想把它踢开，而是直到有一天你心里在主的面前柔和了下来，谦卑了下来，你能够像主那样的对天父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时候你会看见，环境即使没改变，但是你整个的人不一样了，那些的搅扰你的困惑不再是搅扰你的事情了。他在这里说到，整个福音的重点是神有一个永远的荣耀的旨意，因着这一个旨意，他就呼召我们来得着这一个的救恩，来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不仅他给我们这样荣耀的呼召，而且赐下圣灵，在每一个信他属他的人里边，天天的来陪伴我们，与我们同行。所以他才会一再的对我们说，你们要照着恩高的教训来活在神的面前。今天很多的人，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奇怪的论调，我趁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提一点，让你有所警惕。今天的社会显然的把人自我的聪明放在了最首要的位置，我们称这种东西，在过往我们称它为理性主义，今天我们称它为人文主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人既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胸怀宽大。所以他们提出说，首先在20-30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提出说，在西方教会的学校不可以再可以再跟同学来讲圣经的事情，因为这是宗教歧视，人要信什么就让他信什么， 其实他们进一步的推说推论出来是什么呢？如果你整天向别人传福音，你就是侵犯别人，你们有野心，你们有侵犯性。我相信今天如果你试图跟人传福音，常常会遇到这种问题的。人总会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这样的专制，非要别人信你们的耶稣？为什么我们信别的就没有攻击你们，你们就非要向我们传福音呢？其实这是人文主义在人心中这些年间所做的后果。这种所谓的平等和宽容慢慢就产生什么呢？他不只讲到种族问题需要平等，他还讲到连性别都不能有分歧，都不能有歧视。所以一个人想做男的，你就让他做男的，你不能逼他非要做女的。一个女的想做男的，你也必须让他许可他做男的，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在这种人文主义教导底下，世上就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人自己的主义。我认为对，我就可以行，你不能管我。但是很稀奇的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公开的在巴士，在到处的广告来卖他们的广告，但是他们却不许基督徒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做广告。他们认为基督徒这样做就是侵犯人权，但是他们攻击别的人，他们却是自由的，他们却是平等的，他们说这样才是和平。那么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公然的宣称没有神，他背后就是没有神。因为人如果有一位神来统治他，人就失去了自主的能力。这些都是听起来很好听的道理，但是背后都是充满了仇敌欺骗的毒素。我盼望我们生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相信圣灵藉着保罗要写下这些非常简朴又深刻的真理来提醒我们，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讲穿了，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道理。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圣灵的大能和明证。福音讲穿了，是一种能够在人心里产生生命奇妙改变的大能。所以当我们要跟人来传扬这一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表现，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生活到底跟我们所信的有没有冲突？有的话，再好听的道理，没有人可以接受得了。所以保罗在幕后的时候，他提醒每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自己不断的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而且深信他能够保全你所托付他的，小字里边有一个字是这样讲的，或者改作他所交付我的都全备，直到那一日。所以他在这里还是强调一个东西，盼望你我能够小心的注意，就是整个基督徒的观最重要最重要的根本的事情，就是你与耶稣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知道他吗？ 我巴不得我们当中所有口称耶稣为主的人心中也真能够认识到我所信的是谁。我们的信仰，我真的有人觉得我很啰嗦，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根本的事情，常常被人混淆掉。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些的规矩，就是一些的做法。我不是说做法有什么错，规矩有什么错，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仍然是你跟主到底是什么关系。撒旦不怕你懂很多圣经道理，撒旦也不怕你会很热心去做什么事，只要你跟耶稣的关系出事，你迟早要出事。你所信的是谁，就表明了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正如我们中间有些人是远离了父母来到了海外，但是因着你跟父母之间的有那种生命中的确实的关系，你不管在哪里，你不管你生病，不管你不生病，不管你赚到钱，不管你没有钱，你跟他的关系没半点变化，你能确信你父母对你的爱是无可怀疑的。他看不见你，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事，但是他确确实实的天天在你的心中跟你非常紧密的关系。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也天天的活在主的面前，不是我天天去为他做什么事。我们常常鼓励人去为他做什么事，其实说穿了，主在等的是你是否常跟他有在一起。耶稣亲自说过这么一句话的，若有人要跟从我，我在那里，他也必须在那里。而且主克服了我们许多在外边的障碍和难处，他说他就差圣灵来住在我们里边，他不再离开我们。你好了，他也在你里边，你不好，他也在你里边，而且他要提醒你，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做错的时候里边不平安，有责备，你做对的时候你里边充满了喜乐，而且那种喜乐不是因为人夸奖你好，而是因为你知道主耶稣很开心。如果我们常常保持这一种与主的关系，我们就在任何的境况底下我们都不至于上当。今天我相信很多很多日常的生活中把我们搅进一些的困局里边，有些很不听话的孩子，有些夫妻间的难处，有些父母还没信主 也给你造成很多的压力。但是你如果是活在与主的关系是对的情形底下，所有这些你不会去埋怨任何的人。你知道你只要调整你自己在主的面前是对的，其他的一切神都会把它变成你的祝福。基督徒的平安在哪里？是因为有主。我常常讲过一个人，就是盖恩夫人，他当时因着信仰的缘故，曾经被当时的天主教会
说它是有异端的东西，把它拿来做，收在监里。但是他在里边写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主啊，只要你跟我同在，让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我也不害怕，因为你正拉着我的手。这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非常深刻的一句话。他不在乎，我们如果跟主的关系没有正常的话，我们很在乎，很在乎别人的眼光，环境的好坏，我们很在乎我们自己的身位跟得失。所以我为什么说人文主义是今天基督徒最大和最危险的敌人？他用许多听起来很动听的理由，但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想提高人自我的位置，自我的骄傲，自我的以为能。但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却明明白白的知道，正因为我不行，所以我需要救恩，正因为我不行，主需要给我新的生命，正因为我不行，所以我要天天的把自己倒空的等候主给我的带领，他所带的肯定都是对的。保罗在他遭遇许许多多的误会、控告、艰难的时候，他在信中告诉了我们一个这样奇妙的恩典的事实。他说，有主帮助我，我还怕什么呢？其实在旧约所有的先知也都是说过这句话的。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都说过这句话的。当全国的人都在诋毁他们、抵挡他们、把他们认为是卖国贼等等等等的时候，他们心里都因为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是活在神自己的旨意当中，所以他们都能够从心里发出这样的祷告，说：主如果帮助我，我还怕什么呢？我记得30多年前我准备要来澳洲，其实我不想来澳洲，我很怕来澳洲。我如果有人以为我在说客气话，一点都不客气。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要来澳洲的情形是，我身体非常不好，我不懂英语，中国文革的时候我没书读，我在农村，身体不好又不懂英语，我要来澳洲干什么？很简单，做乞丐吗？我怕羞，劳动吗？我没力，到公司打工吗？我不识字，不懂话，我都不知道要来澳洲干什么，我真的很害怕。不像你们今天千方百计的来了，因为你们都有本事，我是那时候是整个没本事了已经。但是感谢主的就是，主当时也给我同样的一句话：不要害怕，不要惊慌，我会与你同在，你只要遵守我的话语，我就不会丢弃你。所以因着有主的这些话，我很感恩的说，他自己就保守我走了这30多年。我没有被饿死，我也没有被病死，反而有些认识我的人说我比30年前看起来还更健康。 用保罗的话说，这缘不是由于我，是因着主的恩典做成的。在圣经中的每一句应许，每一句话，是我们可以信靠，可以去经历的。你要照着他的话，安心的让主自己向你来成就他自己的恩典，向让主向你来证明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而且管理着一切的这一位主。所以保罗后来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有主帮助我，我们还怕谁呢？谁能控告主所称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危险吗？这里他列举了许多我们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饥饿、患难、危险等等。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都得胜有余了。不是我得胜了，是主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提醒我们这些活在这末后世代的人说，真的不要怕，只要紧紧的倚靠主自己的信实，而且活在与主一个活泼的生命的关系里边，你会看见他负你一切的责任。你觉得现在的困难谁都帮不了你，谁都克服不了吗？你要记得，主就绝对有办法带你过来。怕的是怕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非要照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非要走自己的道路。那圣经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是什么呢？神叫那些智慧的人陷入自己所挖的陷坑。有一个非常非常叫人忽略的事实，就是其实一个人能够救自己啊，是一个悲剧。全世界都在鼓励我们要自己救自己，不要信靠任何的人，但是只有圣经从开头就告诉我们，只有信靠主的救恩，否则的话，你会把自己的网罗越直越紧，你会用自己的智慧把自己一切可以得救的路都给封死。求主帮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而且愿意敞开的心，让主在这些事上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所以讲到这个，我深信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不仅仅是讲到我们必须保持活在主的面前，而且说到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都完全直到那日。你是这样的信他，交托给他，他一定会非常完整的保守到底。这是保罗在他的属灵经验中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提醒。他怕我们慢慢的被周围的环境迷惑了，慢慢的我们被自我的意识所欺骗了，以致我们就会离开
他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去给自己凿那一个会漏水的水池。历史上神就一再的透过先知来警告他的百姓，主是他们供应的活水的泉源，但是你有个条件，你必须天天的回到这泉源的旁边，它的供应就不会停止。但是人很聪明，人聪明到什么地步呢？天天来不辛苦吗？所以我们开始挖水池，把水积蓄起来，我随时要，我随时可以拿，我积蓄了很多，然后我们甚至像那个大财主一样说，哦，我的灵魂啊，你可以安安心心去享乐了，我已经积蓄了那么多的谷，我积蓄了那么多的仓库的东西，你就尽情去享乐吧。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常要小心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但是我自己真是如此想，就是一个人能够被主保持在一个软弱缺乏无能的状态下，是一个人蒙福的秘密。因为只有这样，你就会天天去到活水的泉源那里说，我离开你我就会干死了，我离开你我就没路可走了。而相反的是，一个人本事一大，地位一高，钱财一多，有自己可以操控，有自己能够自夸可以依靠的这种的东西的时候，是人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人很自我为中心的，会认为我没有做不了的事。这整个世界的灵不是这样在教导我们吗？只要你努力，你奋斗，没有你做不到的事。这些其实我说里边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是今生短暂的教导。一个属神的智慧，一个属神的能力，一个属神的丰富，是常常彰显在人的没有、人的软弱、人的无能当中。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共鸣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偏离主的生命的道路和保守，不要挣扎给自己点火，以致把自己困在火把的当中，而是存一个谦卑顺服主的心，在凡事上，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环境，不管什么时候，把自己彻底的安心的交给主，他会向你证明他真的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主。因为他最可靠的一件事是，他如果连生命都为你死了，难道他真的会留下什么好处不给你吗？如果他把圣灵都赐给你作为凭据了，难道他不遵守他对你一切的应许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强调的告诉提摩太，在这个世代会有很多苦难，会有很多令我们非常不解的事情，但是你只要确知你所信的是谁，而且保持跟他一个非常活泼的
每天活在他面前的生命关系，你什么你都不需要怕，什么你都不需要担心，主真的就把你一天一天的带出来。好，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接着保罗的这些书信来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诱惑充满了仇视的时代，也有许多的苦难，有些是人给我们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不管如何，主啊，你要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能确信我们所信的是谁，对你的确知不是因着我们相信某些的条文，而是因着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有圣灵的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边常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活得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以致我们就可以在你的面前更安全的来蒙你的引导。主，愿意在2017年前边的日子，主啊，我们一面要警醒的等候你的回来，一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天天在你面前谨慎自守，来装备好自己，让主更多的把你的生命性情来刻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在教会的里边，愿你兴起你自己的工作，把福音接着这里的灯台能够把周围的黑暗来点亮。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教会是你自己的家，让我们懂得在你的家中如何行。奉主耶稣的名求。